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3月2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跟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1.5小时，表达了白宫对乌克兰局势的深切关注。早些时候，身份不明的武装人员星期五占领了乌克兰克里米亚地区的2个主要机场，导致乌克兰指责俄罗斯武装入侵乌克兰，据称那些武装人员是俄罗斯的军人。美国官员说，奥巴马对普京说，俄罗斯明显侵犯了乌克兰的主权，也违反了国际法。俄罗斯新闻机构说，普京对奥巴马说，如果乌克兰东部克里米亚发生暴力活动，莫斯科保留其保护当地俄罗斯人的权利。奥巴马说，解决问题的最恰当的方法就是通过国际监督人直接接触乌克兰政府。联合国说，现在是冷静的头脑在乌克兰占上风的时候了。同时，俄罗斯议会批准了普京总统提出的派遣军队进入克里米亚的要求。乌克兰驻联合国大使谢尔盖耶夫星期六对安理会说，已经有15000名俄罗斯的士兵打着保护俄罗斯公民的幌子驻扎在克里米亚。他说，乌克兰呼吁联合国尽一切可能阻止他所说的对乌克兰的侵略。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丘尔金指责西方加剧乌克兰的紧张局势，并且支持推翻亚努科维奇总统的抗议活动。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鲍尔说，俄罗斯的行动胜于言辞。他说，俄罗斯在乌克兰的部队有可能将局势推至一个临界点之上。他再次呼吁国际社会在克里米亚进行调停。奥巴马总统说，美国终止参加为今年晚些时候在索尔俄罗斯索契召开的8国集团经济高峰会举行的准备会议。泰国当局说，上个月的大选在许多地方都受到干扰而没能够选成，在5个受到干扰的省份进行了重选投票，场面平安无事。其他也需要重选的省份将在晚些时候进行投票。泰国选举委员会说，在所有选区都投票之后才能够清点出最后的整个投票结果。在最后结果没有公布之前，泰国总理英拉仍然是临时政府的负责人，但是其权力有限。中国官方新华社证实，中国西南城市昆明火车站3月1号晚间发生团伙持刀砍人暴力事件，一直到2号凌晨已经有28个人被砍死，113个人被砍伤。新华社说，有5名暴徒当场被击毙，当局将其定性为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暴力恐怖主义袭击。习近平已经下令彻查这个事件。中共政法委书记孟建柱赴昆明督办。1989年6月4号天安门事件25周年前夕，128名受害者的亲属2月28号发表公开信，要求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打破禁忌，允许讨论中共的历史错误，不能够让天安门事件的真相继续被掩埋。包括天安门母亲在内的事件的受害者还表示，继续要求追究对手无寸铁的示威者下令动武的决策人负责，并且要求赔偿。新闻报告完了， 是张燕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报告的。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小北。
我是 Mike， 小北，赶快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聊买车，还要告诉你怎么说陷入停顿。
But first, let's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extended. Extended is spelled E-X-T-E-N-D-E-D. Extended.
Extended 是形容词，延长的，长期的。
He has been on extended sick leave since this summer.
他因为生病，从今年夏天就开始休长假。圣诞节前夕
，Many retail stores are offering extended hours to meet the need of last-minute shoppers.
很多零售商家都延长营业时间，满足拖到最后一刻才来采购的顾客们的需要。Extended warranty， 延长的保修期。
Experts say in most cases, buying extended warranties are bad ideas.
专家说，大多数情况下，购买商品的长期保修其实并不划算。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extended, extended, extended.
You know what, Xiaobei? Yangling WeChatted me the other day, and she said she might take an extended vacation and come back 2 weeks late, which means you have to continue hosting the show with me for a while.
杨林胆敢延长休假两周，凭什么呀？不管，我已经带班这么久了，下周你自己来吧。
You want me to go solo?
Yeah, I have faith in you.
You must be kidding. This show would grind to a halt if it was just me doing it. Think of our poor dedicated listeners, Xiaobei.
Grind to a what? I don't think I've ever heard of that idiom before. Well,Let's listen to words and idioms to find out what it means.
先听一听吧。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15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华盛顿的天气最近特别热。只有这种时候，大家才能体会到空调的好处。如果没有空调，真不知道怎么才能工作。这倒让我想起了一个有趣的习惯用语，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
Grind to a halt. Grind is spelled G-R-I-N-D and halt, H-A-L-T. Grind to a halt.
Grind 是动词，有嘎嘎作响的意思。Halt 是名词，停顿的意思。Grind to a halt 这个习惯用语就是慢慢停下来，无法继续前进。大家现在明白了吧？我刚才说最近天气特别热，如果没有空调
，Work would grind to a halt。
没错，工作就会陷入停顿。你们肯定还记得上个世纪末的时候，因为担心从20世纪迈入21世纪，电脑无法正常工作。世界各地都在吵什么 Y2K。让我们听听下面这个历史学家的介绍。
Before the new century began, there was a lot of discussion of Y2K. That's the name of the software problem that was feared when the clocks rolled over into the year 2000. But despite terrible predictions, the world didn't grind to a halt. Most computers continued to work just fine.
进入新世纪之前，出现了很多围绕 Y2K 的讨论，指的是钟表敲响2000年的时候，电脑软件可能会出现状况。尽管有很多耸人听闻的预测，但世界并没有因此陷入停顿，大多数电脑都照常运转，并没有出现问题。
我们当然还记得，当时啊，让所有的人都如释重负。就在上周末，我去参加外甥的毕业典礼。他们这届学生特别多，所以决定在室外举行。出席毕业典礼的学生、家长和老师大约有1000人。可就在嘉宾讲话的时候，忽然阴云密布，瓢泼大雨劈头盖脸地下了起来。不用说
，The program ground to a halt.
毕业典礼告一段落，我们只好开车回家。但是因为路上能见度太差
The traffic started to grind to a halt.
路上的车流开始陷入停顿。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Before the new century began, there was a lot of discussion of Y2K. That's the name of the software problem that was feared when the clocks rolled over into the year 2000. But despite terrible predictions, the world didn't grind to a halt. Most computers continued to work just fine.
去年，美国好莱坞的剧作家协会罢工，给娱乐业带来了巨大的困扰。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下面这个记者的报道。
Last season's strike by writers in Hollywood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Without scripts, production on most television series and movies ground to a halt. It took months of negotiations before a settlement was reached and filming started again.
上一季好莱坞剧作家的罢工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因为没有了剧本，所以大部分电视连续剧和电影的制作都陷入了停顿。经过好几个月的谈判，双方才达成协议，让拍摄工作得以恢复。
值得一提的是 grind to a halt 这个习惯用语还有另外一种说法，那就是
come to a grinding halt，
意思完全一样。所以我们可以说
work would have come to a grinding halt without air conditioning，
假如没有空调，工作恐怕就得停下来了。
The world didn't come to a grinding halt because of Y2K，
世界没有因为 Y2K 而陷入停顿，或是
Hollywood productions came to a grinding halt.
好莱坞剧目的制作陷入了停顿。好，让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Last season's strike by writers in Hollywood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Without scripts, production on most television series and movies ground to a halt. It took months of negotiations before a settlement was reached and filming started again.
美国习惯用语真是太多了，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Our show won't grind to a halt.
好，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See, if you desert the show next week and Youngling's not back yet,Our show will grind to a halt, and then Ling Dao will get mad, and we'll all get fired.
唉，说的也对，所以不管杨林回不回来，咱们还都是老老实实干活吧。
Yep. Besides, Yang Lin hasn't finalized her plans yet, so she might be back on time.
嗯，也对。好吧，咱们继续听节目吧。今天的礼节美语呢，要聊聊买车。
礼节美语。
Chris 告诉同事 Jason, 准备买辆新车。
Hey there, Chris. What are you up to?
I'm just poring over some brochures about various car models.
Oh, so you're thinking about buying a new car?
Yeah, it looks that way. My wife has been bugging me about it. I thought we could probably survive without one, but with a baby on the way, maybe it is time to get a car.
So this would be your first automobile?
That's right. For quite a few years, I rode a bicycle to work. Then I got a motorbike.
Chris 太太怀孕了，所以不得不考虑买车。Chris 说
My wife has been bugging me about it.
意思是我太太一直在软磨硬泡想说服我。
To bug someone.
意思就是没完没了烦人的意思。比如
Stop bugging me.
别烦我了。这会是 Chris 的第一辆车。他以前是骑自行车或者摩托车上班，但是现在
With a baby on the way.
眼看就要有孩子了。所以只好考虑买车。Jason 表示理解。
Yeah, I think I can understand your wife's position. Asking her to ride on a motorcycle when she's pregnant is a tall order.
Oh, I don't let her ride with me. It's just too dangerous. She takes the bus to work, but it is sometimes difficult to get a seat, and it's crowded and hot.
So it's time to buy your very first car.Wow, that's exciting.
Yes, but it's also a pretty big financial responsibility.
Yeah, I still remember my first car.
It was an old clunker that my dad gave me when I turned 17. I drove it around for a couple of years until I scraped together enough money to buy a better second-hand car.
Jason 说让太太挺着大肚子坐 Chris 的摩托车确实有点强人所难。
It's a tall order. Tall order.
意思是很难完成的任务或者要求。Chris 解释说其实太太不坐他的摩托车上班但是挤公交车也很辛苦所以才必须买车。Jason 说他的第一辆车是17岁生日时爸爸送给自己的。
It was an old clunker.Clunker is spelled C-L-U-N-K-E-R. Clunker. Clunker.
是老破车的意思。在开了几年后 ,Jason 攒够钱自己买了辆稍微像样点的
Second-hand car.
二手车。Chris 说
I'm having a hard time deciding which model is best for us.
Yeah, it's a tough call. Each one has its pros and cons.Are you looking for a sedan?
Yes. I'd like a Jeep, but my wife says we have to get a comfortable sedan for long drives home to see her relatives.
I'd advise you to listen to your wife. She will be sitting in the back taking care of the kids, so whatever she prefers is probably the best choice.
Chris 说拿不定主意应该买什么型号的车。Jason 承认
It's a tough call. Tough call.
意思是很难做的决定。他还说不同型号的车有各自的优缺点。
Pros and cons
是指一个事情的正反面。
Pros
是优点正面的。
Cons
是缺点负面的。Chris 想买一辆吉普车 Jeep 但是他太太则坚持要买轿车
Sedan
因为这种四门轿车开长途时坐着更舒服一些。买车时还要考虑其他的哪些因素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我觉得呀，等到孩子生出来，轿车也不够大，最好直接来个 SUV.
Or a minivan. Some of my friends have had kids, and whenever they take a trip with their kids, they have to carry tons of baby stuff along with them. So no car is too big for parents with kids.
对，所以呢，咱们来继续听一听，看看 Chris 会不会考虑买一辆更大一些的车。
礼节美语
Chris 准备买辆新车向同事 Jason 征求意见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is one? Here, take a look
I like it. It's quite stylish But it's also pretty small
That's okay. We are only a family of three
This model has a 1.3 liter engine With a small engine, you'll save a lot of money on gas
That's one of the reasons I'm considering this one. It gets good gas mileage and overall has good value.
When I was young, having a car was all about power, prestige, and fashion. But today, everything is about economy, value, and savings.
The world has changed.
Chris 看中了一款车，征求 Jason 的意思。Jason 说车的外观还是挺有型的，就是有点小。Chris 觉得小点没关系。因为他们就三口人
A family of three
小点也就够了 Jason 说这款车引擎是 1.3 公升的省油这是优点 Chris 承认这也是他看中这款车的原因之一
It gets good gas mileage and overall has good value
意思是说这辆车的油耗低总体上说挺划算的 Jason 大发感慨说自己年轻那会儿买车时就是为了马力时尚如今大家考虑的却都是实用和省钱。
Have you considered getting a second-hand car?
My wife rejected that idea. She says that you can never know if the car dealer is unscrupulous. The car could be water damaged or could have been involved in an accident.
She makes some good points. Anyway, having a new car is a great experience.
I'm also trying to decide if I should take the 3 or 5 year payment option.
If I can make a suggestion,go with a 3-year plan. The 5-year might look easier, but in the end, the interest payments are not worth it.
Chris 不打算买二手车，因为他太太担心碰上个缺德的二手车车行老板，把出过车祸的车买回家。上面所说的
Unscrupulous is spelled U-N-S-C-R-U-P-U-L-O-U-S. UPULOUS, unscrupulous, unscrupulous.
意思就是没有道德操守的。Jason 觉得
She makes some good points.
他说的很有道理。在贷款方面呢 ,Chris 不知道应该三年还清还是五年还清。Jason 建议他做三年的贷款。因为五年贷款每个月付的钱看上去虽然少一些，但其实把交的利息都算进去就不值了。
I'll go home and do the math, but you're probably right.
How about the color?
Blue is my lucky color, so I'll pick blue if possible. My wife says we should consider black because it doesn't look dirty so quickly.
Cool. Well, let me know when you decide. I'd love to check out your new car.
Sure, Jason. Thanks for the input.
Chris 说我回家算算。
I'll go home and do the math. Do the math.
是口语里很常用的一种说法，意思是算算清楚，特别是指明摆着的事。比如
We cannot afford that house with our salaries. You do the math.
咱们的工资买不起那栋房，你自己算算吧。在颜色的选择上 ,Chris 说蓝色是自己的幸运色，但是太太觉得黑色金脏。Jason 最后说
I'd love to check out your new car.
买了新车可别忘了给我看看。
哎呦，这个准爸爸呢也太小气了，车买的不够大，又怕费油，要不是老婆拦着呀，他弄不好还想买个二手车。
I don't blame him. With a baby on the way, a father needs to be a bit frugal.
也是，咱们没孩子，体会不到现在养一个孩子要花多少钱。不过呢，对父母来说，孩子都是无价宝，大家容易为这个小家伙冲动购买。
That's right. But looks like Chris is still quite cool-headed. Okay, let's listen to another episode of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ubstitute.Substitute is spelled S-U-B-S-T-I-T-U-T-E. Substitute.
Substitute, 名词是替代、替补的意思。
A substitute teacher is heir to a trove of gold coins worth more than $7 million.
一名代课老师继承了很多珍贵的金币，价值$7 million+.
Across the country, a lot of people are using a drug called spice as substitute for marijuana.
美国各地有不少人吸食一种叫 spice 的毒品作为大麻的替代品。
Pure maple syrup is the perfect sugar substitute in a variety of dishes, including desserts and baked food.
纯枫树糖浆在做菜时是糖的绝佳替代品，包括甜点和烘烤食物。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ubstitute, substitute, substitute.
I've been a substitute for Yang Lin for quite a few weeks.
不知道听众朋友喜不喜欢我主持啊?
I think you did well. Even Yang Lin spoke highly of your performance on the show.
Really? 难道他就不担心被我彻底取代?
She probably is worried. The phrase we're teaching next describes your concern to a T. Let's listen.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16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先要考考大家，你们都知道一美元等于100美分，可是谁能说出一美分 one cent 的另外一个名字呢？时间到，如果你说的是
penny。P-E-N-N-Y
那就对了 Penny 以前还挺值钱的可如今早就没人想要了很多美国人甚至主张让美分退休这倒提醒了我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就是
Has had its day Has had its day
如果说什么东西 Has had its day 意思就是这种东西已经没什么用不再受欢迎不像以前那么成功了换句话说就是过时了。什么是你最喜欢的交通工具呢？让我们听听下面这个记者的报道。
Until very recently,
travelers in the U.S. have chosen to get on an airplane for quick and affordable transportation. So has the train had its day? Maybe not. Because of increased security at airports and higher airfares, many passengers have shown a renewed interest in rail service. It may become popular once again.
直到最近一段时间，很多美国人出门旅游还喜欢坐飞机，因为飞机速度快，价钱又不贵。那是不是说火车已经过时了呢？这可不一定。由于机场加强安检，机票又不断的涨价，很多游客又开始转向火车了。没准火车会重新受到欢迎呢。
没错，我就喜欢坐火车。虽然火车不如飞机快，但是坐火车很舒服。而且现在飞机的燃料价格不断上升，都转嫁到了我们这些乘客身上，机票越来越贵。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Until very recently, travelers in the U.S. have chosen to get on an airplane for quick and affordable transportation. So, has the train had its day? Maybe not.Because of increased security at airports and higher airfares, many passengers have shown a renewed interest in rail service. It may become popular once again.
还有什么东西是 has had its day 过时的呢？比如说电报，大家肯定都同意。
The telegram has had its day.
没错，再比如说报纸，估计有一部分人同意。那么 Internet 因特网呢？哎呀，因特网现在如日中天，正火着呢，肯定不能说
It has had its day.
还有啊，现在大家都上网购物，那么购物中心 Shopping Mall 是不是已经过时了呢？那恐怕也不尽然。Has had its day 这个习惯用语也可以用在人的身上。比如说一个早已没人提起的老电影明星，我们就可以说
She has had her day.
下面让我们听听一名消防队员是怎么说他的老队长的。
I have the greatest respect for the fire chief. Over the last 30 years, he's been a courageous leader. But frankly, he has had his day. Firefighting has changed, and it's time we appoint a successor who can take on new challenges.
我对我们队长有着无限的敬意，过去30年来，他一直是我们的领导，勇气过人。但是坦率地讲，他那一套已经过时了。消防工作日新月异，他需要一个能够接受新挑战的接班人。
既然有过辉煌的事业，那么急流勇退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我昨天晚上看电视，是两个喜剧表演的老搭档，我从小就是看着他们的节目长大的。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同样的笑话他们今天还在讲。
I really believe they have had their day.
好，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I have the greatest respect for the fire chief. Over the last 30 years, he's been a courageous leader. But frankly, he has had his day. Firefighting has changed, and it's time we appoint a successor.Who can take on new challenges?
大家可能会问，这种说法是从哪里来的呢？ Has had its day 这个习惯用语最早可以追溯到16世纪。
Every dog has its day.
意思是所有人都会有得意的日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风水轮流转。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杨林 you've had your day. Come back quickly. Otherwise, the job is mine.
I'll relay the information to her. I'm sure it will help her decide to come back as soon as possible.
咱俩可真够坏的。行了，不开玩笑了，今天节目时间又到了，咱们得说再见咯。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or comments, please email us at mayu@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新闻。联合国说，现在是冷静的头脑在乌克兰占上风的时候。与此同时，俄罗斯议会批准了普京总统提出的派军队进入乌克兰克里米亚地区的要求。乌克兰驻联合国大使谢尔盖耶夫星期六对联合国安理会说，已经有15000俄罗斯军队以保护俄罗斯公民的理由驻扎在克里米亚。他说，乌克兰呼吁联合国尽一切可能阻止他所说的对乌克兰的侵略。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丘尔金指责西方国家加剧乌克兰的紧张局势，并支持推翻亚努科维奇总统的抗议活动。俄罗斯的新闻机构报道，在普京总统和奥巴马总统的电话当中，普京总统说，如果克里米亚或者乌克兰东部发生暴力，俄罗斯保留保护讲俄语民众的权利。美国总统奥巴马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一个半小时期间，奥巴马总统表示了白宫对乌克兰局势的深切关注。早些时候，有身份不明的武装人员占领了乌克兰克里米亚地区的两个主要飞机场。乌克兰指责俄罗斯武装入侵乌克兰，后来那些武装人员称他们是俄罗斯的军人。美国官员说，奥巴马总统对普京总统说，俄罗斯侵犯了乌克兰主权，也违反了国际法。奥巴马总统还说，美国目前暂时不打算参加原定今年晚些时候在索契举行的 G8， 也就是八国集团经济高峰会议的预备会议。俄罗斯新闻机构说，奥巴马总统还说，解决问题的最恰当方式是通过国际监督人直接接触乌克兰政府。星期六的时候，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乌克兰临时总统土耳其诺夫也通过电话。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证实，中国西南部城市昆明的火车站3月1号晚间发生团伙持刀砍人的暴力事件，有20多人被砍死，100多人被砍伤。新华社的报道说，有5名他所说的暴徒被当场击毙。有关当局已经把这个事件定性为有组织、有预谋的暴力恐怖主义袭击。有报道说，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已经下令彻底调查这一事件。有关当局说，有10多名统一着装的蒙面持刀暴徒，星期六晚上在云南昆明火车站广场售票处砍杀无辜群众。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一些死难者的亲属发表公开信，要求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允许讨论中共的历史错误，不能让天安门事件的真相继续被掩埋。这些天安门事件的受害者亲属家属还表示，要继续要求追究那些对手无寸铁示威者下令动武的决策人的责任，要求他们赔偿。迄今为止，中国官方声称六四天安门事件是有组织的动乱。泰国当局说，上个月的大选在很多地方受到干扰，没能举行，在5个受到干扰的省份进行了重选投票，场面平安无事。其他一些需要重选的省份将在晚些时候进行投票。泰国选举委员会说，所有选区投票之后才能清点出最后的投票结果。美国国务卿克里说，美国支持伊拉克打击基地组织活动分子的战斗。基地组织分子占领了安巴尔省的一个城镇。但是克里国务卿星期天表示，美国不会派出地面部队进入伊拉克。克里国务卿说，战斗是由伊拉克的军队进行。克里是在离开耶路撒冷前前往约旦和沙特阿拉伯之前发表以上评论的。 克里在约旦和沙特要同两国人商讨如何调停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和平进程。美国之音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2月25号星期二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吴欣欣。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黄耀毅。近年来各国的媒体都注意到中国富人的移民风潮，有些国家甚至推出特别的投资移民政策来吸引中国富人。像南德意志报报道，有60%拥有百万美金资产的中国富豪申请或是考虑申请美国提供的给富有投资者的移民签证。澳大利亚的投资移民计划当中有91%是中国人。根据华尔街日报的统计显示，中国拥有1000万人民币身价的富豪当中有14%已经移民，有46%考虑移民。不过最近中国官方的媒体刊登文章引用中国社科院的学者的话说，中国并不存在富人的移民潮。所以究竟中国有没有富人的移民潮呢？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为我们解读。一位是香港城市大学的教授郑宇硕先生，郑教授从香港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讨论。郑教授您好。
你们好，主持好。
另外一位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先生，周教授呢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周教授您好。
好，
我们的电话热线电话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呢随时拨打电话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
对，那我们在开始跟我们的嘉宾进行讨论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些统计数字哦。首先，我们刚刚提到《华尔街日报》，《华尔街日报》呢，它在2011年就做出一个统计，中国拥有1000万人民币身价的富豪当中，14%已经移民，46%考虑移民。而有40%不移民。那我们可以从中来看看中国是不是有这样的移民潮。另外呢，同样是来自华尔街日报的统计啊，在这些想要移民的中国富豪当中，有40%想要移居美国，37%想要移居加拿大，14%想移民新加坡，11%想移民欧洲，另外还有5%的人想要移民香港。那么我们根据最近这个世界日报，它有一个报道哦，他在中国与全球化这个研究智库在上个星期五公布最新的研究数据，到2013年底呢，中国海外移民总数已经到达934万3000人，是世界第四大的移民输出国。而在2011年呢，个人可投资资产超过600万元的中国人，已经有2兆8000亿的资产转移到国外了。是占当年中国的 GDP 的3%，所以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啊，不管是说移民的人或是已经外移的资产。所以我们想说，第一个我们就想要先来讨论一下，就我们请教一下郑宇硕教授，也就是说我们刚刚看到这么多的数据告诉我们说有这么多人的外移，所以到底是不是中国有这样子移民潮的一个趋势呢？郑教授，
我相信是有这么一个趋势。刚才你提的是《华尔街日报》的材料，我们在香港呢，前几个月也看到有一份杂志叫《劲爆月刊》，那是一份非常之沉重的杂志，他也提出类似的数据。他的数据呢是根据呢中国银行跟国内的金融机关所做的调查，基本上他提供的数据也跟你所说的差不多，他是分成了有100万美金可投资的资产的家庭，到1000万美金到1亿美金这样子来分析的。所以呢，这个从这个统计的数字，从一个调查意见调查的数字，我们的确是可以看到呢有这么个移民潮，而且呢大家也很容易在很多国际大都会都看到了这些在比较昂贵的地区置业的中国移民。至于你所说的原因呢，我猜主要呢是反映一个非常严峻的情况，就是说很多中国的有钱人他们呢心里头有一个很浓的不安全感， 这个不安全感呢，很可能是来自呢以下的原因，就是他们的财富呢来路不尽，他们很担心有一天呢总会出事。而且呢，在中国大做大生意发财的人，很多时都总要跟官府打交道，跟干部打交道，都要付点钱，都要进行贿赂。那进行贿赂了，这些有关的官员再会当然是没有什么问题。要是他们在政治上遇上麻烦，比方说在波斯莱事件，你也看到了，跟他有关的大富豪也同样的出现问题。当然了，再退一步来说，就是他们对自己本身的前途心存不大，而且呢对中国稳定的前景也心存不大。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些数字呢，这些民意调查的数据呢，是反映一个非常严峻的现象。所以呢，难怪呢中国国内官方的媒体呢有否认呀这么一个趋势，有这么一个现象。
嗯，好的，郑教授，您刚才他刚才郑教授提到说，跟薄熙来案有关的这些富豪呢，也都纷纷的移民。那么，郑教授，我想问一下，就是去年年中的时候啊，我们看到湖南的民营企业家曾成杰呢被秘密的处死。那么当时这个事件呢是引起了互联网上非常大的一个争议和关注啊。我们看到呢，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学院的副教授呢何冰教授呢，当时他在自己的微博上就写到说，他说曾成杰呢秘密遭处死呢，吹响了企业家移民和转移资本的号角，他说不信呢等着瞧，最后他说是蠢货们不信等着瞧。那么您觉得这个曾成杰案是否引发了这个中国企业家新一轮的移民潮呢？
不是
个别案件的影响力了很难说，但是你的确是看到了由于中国的这个法治还没有很好的建立起来，很多人呢就觉得呢自己的权利、自己的财产没有好好的保障。刚才说了，就是你很多做生意的人，他总是要建立一个关系网，他总是要讨好有关的官员，所以呢他差不多不可避免的要进行一些贿赂 的活动。那这些活动呢 一旦呢要严格的发办处理的时候，他难免呢也会犯罪，他难免呢也要坐牢了哈，不一定也是处死了，而是秘密坐牢啊，也想官非，那是很普遍的现象了。那我们看一些大案呢，刚才说了波西拉也好啊，这个特道部长刘继军也好，你看他们下台了啊，他们出麻烦了，也有一些呢跟他关系很密切的大富豪也遇上同样的麻烦的。
好，谢谢郑教授的分析。那我们想请教一下这个在北京的周孝正教授，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环球时报呢，他在十二月的时候有引用一个中国社科院学者冯龙的话说，他说不存在什么富人移民潮，中国虽然是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但是从现代化国家的意义上来讲，我们还是很年轻的。美国虽然只有200年历史，也比我们老道多了。30年的改革开放让社会急剧变化，真正富起来也就是20年的事。老百姓和官员的心态都还在持续完善，社会各个阶层从政府到强势的利益团体再到弱势群体，对自身社会责任的认识也在完善当中。富起来的时间太短，社会阶层自身定位很模糊，很多情绪想法加上了互联网的推波助澜，好像这个问题就更加突出。那基本上他这是有点在否定说中国有富人移民潮的一个现象。那就您的观察来讲，您觉得这个学者，这个冯学者他的说法对不对呢？到底是不是可以否定有移民潮的现象呢？富人移民潮现象，
我的观点就是不是简单的否定和肯定，他富人移民，他一般的人也想移民。比如说我有很多的学生，他们都想呢毕业以后或者是有机会的时候留学，那他们就可能作为技术移民，是吧？所以说你像今年的2月7号这个新华社北京分社出的北京参考，哎，他就首都参考，他讲得很清楚，他就说网民，广大的网民对普通移民表示理解，是吧？国内当前教育贵且差，环境污染严重，吃的都是有一些化学毒药，呼吸的是废气， 啊，没关系，办小孩入学都累死你，医疗不免费，出门就堵车，拿中国护照出国旅游被特殊鄙视，税重，这去年我们一个人平均10000元，国家大约收了130000亿的这个税，是吧？有条件的不移民干嘛？对不对？但是关键这个移民的问题呢，并不是关键，关键是这个广大的网民就讲了，说要求呢查你这个移民中有多少是官员，对吧？对移民的资产来源要加强监管，防范和严查腐败移民，这是个关键，是吧？至于说移民，那么自古以来就有，所以说你说现在有一个富人的移民潮，不是很确切，是吧？一般人也想走，是吧？一些穷学生也想走。
嗯，周教授，有人说呢，移民潮，富人移民潮呢，那让中国呢人财两失。那么您觉得，从你的观察来看呢，中国政府在乎富人移民吗？
富人不见得他有财，因为中国的这个制度呢不很完善，就是说你光有财，你不见得能够富，你得富了呢，你除了你自己的，能抓住机遇，你还得能够适应这个环境，比如说我们中国叫腐败的经济，你不勾结官员。啊，或者叫权力本位，你不勾结官员，你想拿一些大的项目赚一些大钱，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是吧？所以说这个呢，不是说一些人才，他不能等画等号，富人跟人才不能画等号。
是，那我们也看到说，周教授，我想请教，就是我们也看到说，有些富人或者是有一些这样移民的，但是身价比较高的人，他自己本身还是保留中国国籍，但是他把妻子、小孩全部都移居到国外了。那您觉得这样的现象又代表了什么？
这个现象就代表他们要抗风险，因为中国呢现在是一个现代高风险社会，是吧？风险就是未来的不确定性大幅度增加，所以中国有一句俗话叫狡兔三窟。他为什么一个狡诈的兔子要三个窝呢？三个洞，那他就是为了防范降低风险。所以说这种事情呢，对于官我们叫裸官，裸官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兜里揣着护照，这个兜里揣着机票，他的财产包括他的家人已经在国外定居了，那么有了风吹草动他就卷包跑了，这叫裸官。裸官的问题是很严重的，这比那移民的问题严重。移民一般来讲那是人家自由，对吧？现在叫国民待的原则，对吧？所以说移民问题不大，关键是这个。
好，谢谢周教授。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的热线，这是辽宁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王先生
你好，首先来说，香港的郑宇学教授本身就有澳大利亚国籍，我认为他一直在香港扮演的角色就是一个败类的角色。我首先来说，我认为我就拿我个人来讲，我有同学来讲，父亲一场拿了1000多万人民币，90年代末到美国开了一个超市，我认为这是一个土鳖也好，认为比如我也好，我可以到任何一个国家移民，但是我不愿意。首先来说，中国这是属于一个阵痛期，不论官员裸官也好，的确存在不最近外国媒体媒体俱乐部炒作的都避税天堂也好，国家领导人的亲属也好，在外国有一些开了一些公司避税天堂也好，我认为这是本身属于中国改革开放30年前，这个阶段必然处在一个阶段，当然有一些不安全感，裸腐败官员也好，这是一个成长的烦恼也好，不管怎么也好，这属于一个不确定因素的正常阶段。但是未来也好，中国还是首先我这样，我绝对不会选择到外国移民。首先来说，还是中国的经济比外国要多。完事了，我更尊重我们的本土文化，还有中国的传统。
好的，谢谢辽宁的王先生。
谢谢王先生。
我们想请郑宇硕教授来回应一下这位王先生的发言，好吗？
我是拿澳大利亚护照的，这个我都很公开的说明的。我觉得这几十年来，我的朋友啦，知道我的人都知道这样子的情况。首先呢，我们的情形从个人来说了，移民是他个人的选择，是他个人的自由，你不能呢选择这个个人。但是呢，要是这样子成为一个风气呢，那这个政府呢就应该反省一下，为什么出现这样子情况啊？至于呢，刚才呢，北京那位教授说的也非常对了，要是官员方面呢，他没有申报他的财产 啊，现在国家也要求官员干部申报他的财产嘛，啊，要是他申报，他有哪些钱，有多少钱，有多少钱在海外，那当然呢，就是违反有关的规定。他作为一个干部，一个官员，也应该向呢政府、向国民呢问责。所以呢，他有关他家里的情况，他有这个责任向国民呢交代。啊，说要是这样子形成风气呢？这是一个很值得担心的现象。刚才北京的周教授也说，有钱并不是等于人才，这个当然也对。但是呢，钱也是资产，在目前中国发展阶段呢，钱能留在国内发展呢，当然也是很可能是更好 的安排。那跑到海外去呢，我们也想了解，就是具体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这些人要跑到海外去。
郑教授，我想打断您一下啊。郑教授，我想打断您一下。您刚才说这个到海外移民呢，有各种不同的原因。那么您也说到，您现在持的是澳大利亚的护照。那么您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为什么要移民到澳大利亚呢？是对港府的港府不信任，还是说对香港的未来没有信心呢？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我是在澳大利亚念书的，我要在澳大利亚工作过一段时期，那我选择到海拿澳大利亚护照呢，的确是因为呢，在香港前途谈判的时候，我对香港呢的信心呢是不够的，那是很清楚的。
是，好，谢谢周浩，这个非谢谢郑教授非常这个坦白的跟我们这个。
分享
对分享他的个人经验。那我们接下来再接听几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啊、来自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您请说。
来自天津的张先生，
可以，请说，张先生，请说您对于中国移民的这个富人移民的看法。
我现在啊就说这么一点。喂，
您说，您现在已经在线上了。
我现在就说一点。这个习近平啊，他这个有一个口头，他特别充满自信的，他是对这个中国的道路和中国的理论和中国的制度，他充满信心，对吧？现在这个事情，我拿很多事情做了一下比较，对吧？中国大量的移民，其中有很多发财了，邪门歪道发财的人都往外国跑，特别是他们这些个高级官员的家属也带着头往外跑，我就这个很纳闷，很不可理解。包括刚才那个辽宁的那位王先生，他对这个官员们这些个移民他这么理解，我看他从心眼里这么理解，这个这属于正常的，我都感到非常奇怪。他这个立场我听过他这个好几次，他看这个几乎和这个政府的声音几乎是一样的。这个另外就是说，这个现在这个政府的这个大量的移民呢，这个我们这位这总书记呢还充满信心，他们自己的官员都往外跑。我就很不可思议的是，他这个信心，他这个理解是从哪里而来？
好的，我们请周孝正教授来给我们回应一下好吗？这个自信，这种信心是从哪里来的？周教授。
这个自信呢，我想它有一个横比和纵比。它要纵比呢，它确实比以前强。以前在前30年，它是封闭，对外封闭，它不要说中国人到外国，你就是农村农民到城里来都不行，叫盲目流动，是吧？盲目流动叫盲流，收容遣送回去，这个政策呢，从1982年开始，农民可以自理口粮进城了，是吧？完了，从2001年国民待遇原则，一直到了前年同票同权。所以说我觉得他这个自信呢，你要从正面的理解呢，他是自己跟自己比有极大的进步了，啊，这个自信。但是呢，跟那个目的或者说跟目标，比如说民主与法治啊，这个那还应该说还有一定的距离，还有相当的距离。所以他有另一句话，我们务必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是吧？中国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初级阶段的意思呢，那就是说这个上这个各方面都不尽人意，对吧？特别是这个霾，你像这今天这个北京的霾已经太厉害了，对不对？所以我想呢，你批评他自信也有一定的道理，他自信他也有一定的道理，
是的，
我们想不能走极端。
是，谢谢周教授的分析。所以看起来说，要让中国人民要对这条道路有完全100%的信心，而不再这个把移民视为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选项，可能还有一段时间要来走。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感谢您的收看。
希望我们的节目呢，又陪伴您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吴欣欣，祝大家晚安。
我是黄耀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撒哈拉沙漠的西南边缘是横跨毛里塔尼亚、马里、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和乍得等国的萨赫勒，也就是阿拉伯语沙漠边缘的意思。这是一个干旱异常脆弱的生态系统，即便是在好年景里，其粮食产量也难以自给。萨哈尔在2005、2009、2010和2012年遭受粮食安全危机，导致数百万人受到影响，这是该地区永无止境的循环，虽然无法避免，但却可以加以缓解。美国国际开发署助理署长南希·林德伯格在2月初发布联合国人道主义应急计划时说，即便在最好的境况下，儿童营养不良率也居高不下，一次欠收则可以令数百万人陷入严重的风险之中。我们知道，当遭受干旱、洪水和蝗虫等灾害的冲击时，最弱势的群体不可避免地成为重灾人群，往往在没有机会喘息，又遭到新的打击。与此同时，美国则由国际开发署发起一项新计划，增强萨哈尔抗灾能力的5年计划，在尼日尔和布基纳法索等目标地区建立抗灾能力。美国国际开发署承诺在这项计划的头2年提供$1.3亿。据助理署长林德伯格说，该计划将帮助那些地区处境最脆弱的190万人找到机会，打破循环往复的危机，脱离长期贫穷，并减低他们未来对人道主义救援的需求。同时，美国国际开发署还承诺向马里、尼日尔和乍得等国追加$8,500万的人道主义援款，以应对急迫的粮食安全问题。林德伯格说，萨赫尔的人口到2050年时预计将翻一番，这使得他所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风险很高，而且我们也没有时间上的优势。他说，满足这些人的需求以及合作努力，从根本上减缓这种需求是加强粮食安全以及实现奥巴马总统的目标，同时也是各国承诺的任何一项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这一目标和承诺是在2030年之前消灭极端贫困。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dot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